五集。那里是一片草地，草地上除了几丛杂生灌木黑黑的影子什么都没有。草地边缘是栗树与白桦混生的树林，侧耳倾听，那些树木的枝干中间有细密而隐约的声响。毕竟是春天了，只要吸到一点点水分，感到一点点温暖，这些树木就会拔枝长叶。这些声响正是森林悄然生长的交响。多吉不在那里，但病人坚持说他刚才确实看见了多吉和他的驴就在那片草地的中间，然后只有在狩猎时才勇敢坚强的病人自己躺在担架上像一个娘们儿一样哭泣起来。
我看见的是鬼魂吗？多吉，我看见的是你的鬼魂吗？我也要死了，你等着我，我们一起去投生，一起找一个好地方投生去吧。多吉兄弟，我对不起你，吉村也对不起你，你却现身让我看见，是告诉我不记恨我是吗？多吉，我的好兄弟啊，你可要等着我啊。
喊完这一句他就晕过去了。这时东方那片天空中闪闪烁烁的红光又爆发了一次，大片的红焰漫卷着升上天顶，人们的脸被远处的火光照亮，而地上仍是失去光泽后仿佛一切都被焚烧，只剩下灰烬般的月色倾洒在万物之上。第二天，格桑旺堆才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醒过来，他睁开眼睛，脑子里空空如也，只看见头顶上倒挂着的玻璃瓶里的药水从一根管子里点点滴下流进了自己的身体。这可是比巫术更不可思议的法子，流进身体的药水清冽而冰凉，他想是这冰凉让他清醒过来。他知道自己再一次活过来了，他让自己发出了声音，这一次是人的叹息，而不是野物的叫声。看护他的人是他的侄子，招到公社来当护林员已经两年多了，他父亲给他的名字是罗吴江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很多汉人开始更改自己的名字，他也把名字改成了汉人的名字，罗卫东。罗卫东俯下身子问他，
叔叔你醒了？
格桑旺堆笑了，
我没有醒吗？
他还伸了伸不插胶管的那只胳膊，感到突然消失的力量正在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我是说，你肯定是真正清醒了吗？
侄子的表情有些忧心忡忡。格桑旺堆想，可怜的侄子为自己操心了。
好侄子，放心吧，我好了。
侄子的表情变得庄重严肃了。
听说你看见多吉了？我看见了，可他们都说没看见，你有他的消息吗？叔叔，领导吩咐了，等你一清醒他们就要找你问话。是老魏吗？不问话他也会来看我。
侄子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又走回来兴奋地说，
我进专案组了。什么？
罗卫东什么也没有说。格桑旺堆当然不晓得老魏已经被打倒了。罗卫东出去搬来两把椅子摆上，然后两个一脸严肃的公安就进来了。两个人坐下来，一个人打开本子拧开笔帽说，
可以了。
另一个便架起了二郎腿，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基村大队的大队，问你叫什么名字？
格桑旺堆。
国家的工作干部对他这样的人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 但这两个人却不是这样，想必是他们不晓得自己的身份。
我是基村大队，这个我们知道，问你什么回答什么。你生的什么病？
中邪。
胡说，是癫痫。你不是大队长，不是共产党员吗？怎么相信封建迷信？
我
昨天你碰到什么事情了吗？
昨天
啊，对了，昨天肯定有什么地方的森林着火了，基村都能看见火光，还有很大的烟。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中不对，我生你们说的那个病了，
癫痫。
还有呢？
还有没有了？
有，
我不敢说。
公安脸上立即显出了捕获到重大成果的喜悦，那个人向他俯下身子，语调也变得亲切柔和。
说吧，没关系，说出来。
一时闷闷不语的罗卫东也面露喜色。
你说吧，叔叔。
格桑旺堆伸伸脖子，咽下了一大口唾沫。
你们又要批评我，说我信封建迷信，我不该信封建迷信。
说吧，这次不批评。
我看见了一个游魂。
谁的游魂？
巫师多吉。
为什么你说是游魂？
他一晃眼就不在了，而且只有我这个病人看见。病人的阳气不旺，所以看得见。他们年轻人身体好，阳气旺，所以就看不见。
真的是多吉？
是我们村的多吉。请你告诉我，公安同志，你们是不是把他枪毙了？
公安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叫护士拔掉了输液管，说：
只好委屈你一下，跟我们到你看见他的地方走一趟，说说情况，回来再治病吧。我们保证把你的病治好。
可是他的病……
进了逃犯缉捕专案组的侄子还有些担心叔叔的身体。
走私派都能推翻，这点小病治不好。
格桑旺堆差不多从床上一跃而起。
走，我跟你们去。
两个严肃的公安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吉普车顺着昨天晚上的来路摇摇晃晃地开去了。格桑旺堆一想起多吉，又变得忧心忡忡了。
同志，多吉是不是死了？
对方没有回答，他又问：
你们把他毙了？
你说呢？
他有罪，搞封建迷信，但他搞封建迷信是为集体好。
这个公安是一个容易上火的人，这不，一句话不对，他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你这是什么话？你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吗？替纵火犯说话。告诉你，他跑了，要是真把他毙了，他还能跑吗？才判了他6年，他还跑，这样的人不该枪毙吗？
被训得这么厉害，格桑旺堆一点都没有生气。他倚靠在软软的座椅上，长出了一口气，说：
该杀，该杀。
他使了一个小小的计谋，汉停车的地方并不是在昨晚看到多吉的那个地方，但跟昨晚那个地方非常相似，也是一块草地，一面临近奔流的溪水，三面环绕着高大挺拔的栗树与桦树的混生林地。吉普车轰鸣着闯过清浅溪流，开上了那片林间草地。一回到山野，格桑旺堆身上便充满了活力，他眼前又出现了多吉和他忠诚的毛驴站在草地中央，站在月光下的情景。原来那不是鬼魂，他从监狱里逃回基村来了。他站在草地中央，跺跺脚，十分肯定地说：
我看见他就站在这里。
但是这松软的草地上，除了倒伏下去的去年枯草和从枯草下冒出头的今年的青草芽，没有任何人践踏过的痕迹。 两个公安四周转了转，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行迹。格桑网堆看着他们困惑不解的目光，用脚使劲跺跺草地，草地随之陷下去一点。但当他抬起脚来，草地就慢慢反弹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公安自己也用力跺了跺，草地照样陷下去，又反弹回来。他们又坐上吉普车，车子朝着来路开去。这时迎面便是那片巨大深厚的黑云耸立在面前的天幕上。格桑旺堆说，
这么大的烟该有多大的火啊。
专案组的人都不说话。
要烧燃了真正的森林才会有这么大的火。
他们还是不说话。格桑旺堆也想住嘴，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我们烧荒也会有好大的烟，但风一吹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其实想说，多吉没死我太高兴了，多吉悄悄回来了让我看见我太高兴了。但他只是说，
我们烧荒都是冬天刚到的时候，这个季节把一片片森林隔开的冰雪化了，烧起来就止不住了，所以我们只在冬天烧火。
你的话也太多了，国家的森林烧了你很高兴吗？
这句话把格桑旺堆问住了，他惭愧地低下头，只要烧的是森林，不管他是不是国家的，他都不会高兴。森林已烧，百兽与众禽都失了家园，欢舞的火神用他宽大的火焰大肠轻轻一卷，一个兴旺的村庄就会消失不见。大火过后，泉眼会干涸，大风会没遮没拦，使所有的日子尘沙蔽天。
有没有人去扑灭那大火？
格桑旺堆还想起来，离开公社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聚集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开会，听人在高音喇叭里讲话。于是他又问：
那么开会的人，他们没有看到大火燃起来了吗？
那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要你来操心。
你们呢？你们也没有看见？
我们的任务是抓那个逃犯。
他们的脸又沉了下来。格桑旺堆不想再说什么了，多吉不就是放了一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火吗？他们都这样不依不饶，为什么对这熊熊燃烧的大火却视而不见？他打了一个冷战，好像看到令人不寒而栗的结局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好像看到了基村遭受覆灭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也不肯随车回去治病了。他要回到村里，做好迎接大火的准备。他是这个村的大队长，如果这个劫难一定要来的话，那他就要和全村的人共度难关。公安把车停下，说，
这会儿看你又像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了。
强劲的风从东边的河口吹来，风中带着浓重的烟火味道，黑色的云头再次高涨，早先暗淡下去的红光这时又抽动着升上了天边。格桑旺堆说，
天哪，灾祸降临了。
说完转身便往回基村的路上去了。他不想回头，但不回头也知道背后黑烟要遮蔽天空，火焰在狞笑着升腾，现在连周围的空气都在为远处火焰的升腾与抽动在轻轻颤抖了。他猛走一阵，毕竟是刚刚走下病床，那股气一过去，他的腿又软了下来。这个人一有病苦就自怨自艾，这不，他刚一想到双腿发软是因为刚刚离开病床，便叹息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了。后来他想，这是天意。溪流对面正是昨天夜里多吉与他的驴出现的那片草地，一个好猎人熟悉山野里每一个地方。山野里有很多相像的草地，只有这一块靠着溪流有一眼温泉，因为温泉常常淹在溪水下面，很少有人知道，但林子里的鹿都知道这个地方。 他们受了伤就会来到这里。他们知道温泉里的硫磺会杀死细菌，治好伤口。格桑旺堆笑了，看来多吉这个家伙也知道这个地方，那么他也受伤了，不然他从监狱里逃出来，干嘛不先回村里，就到了这个地方呢？想到多吉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村子，只有一头驴跑去接他，格桑旺堆的泪水就流下来了。他大喊了一声，
多吉！
对面的山岩响起了回声，他又站起身来，用更大的声音大喊了一声，
多吉！
那片草地依然空荡荡的，没有多吉，也没有他那头忠诚的毛驴出现。现在他的双腿又有了力量，他站起身来又喊了一声，
多吉，季村让你遭难了。
喊完这一嗓子，他就转身急急地往季村去了。他痛痛快快地流着眼泪，痛痛快快地念道，
多吉，我该在这里等你，但你看到了，季村要遭大灾了，我得回去了，我得和乡亲们在一起，季村只好对不起你了。我昨天晚上看到你，以为你死了，以为是你的游魂回来了，但你没有死，你是好样的，你一定要活下去啊。
多吉确实没有死，他就躺在林子里的一个山洞里，他跳入湍急的河水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宽广的沙滩上，他跳下去的那个地方河水很深，才没有伤了性命，但随着河水一路冲下去，身上撞出了许多伤口。他忍着痛苦，在锋利的岩石上弄断了绳子，这才发现一只手臂断了，解开绳子时发出锥心的痛楚，但是除非死去，他就得忍住。他忍住了，所以他活下来，感谢这河水。他站起身来，发现河水居然把他冲到了跟基村流出的溪流交汇点上。他挣扎着顺着溪流往村子方向走，路上公安的车拉着警报来去好几次，但他在树林里十分安全，因为林子太大了，所以那些人只能在窄窄的一条公路上来来去去，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他。当他躺在林子中间松软的落叶上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天空中升起滚滚的浓烟。他想，难道县城里那些翻卷不已、火焰一样炽烈的旗帜像真的烈火一样冒出浓烟了吗？风带着呛人的烟火味吹过来，树林摇晃起来，树林的摇晃都带着深深的不安，这气味让他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森林失火了。他甚至为自己颇带幽默感的联想感到自责了，那些人吃饱了饭不干正事，要中了邪魔一样去摇晃那些旗帜，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森林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千年万年，失去这些森林，群山中众多的村庄就失去了依萍。好在这天太阳很好，身上的衣服很快就干了，但他的身子依然没有停止颤抖，这是因为冷，更因为饿的缘故。但他没有吃的东西，他用锋利的石片在桦树上划出一道口子，寒塘的树枝就慢慢渗了出来。每年春天，大地一解冻，树木就拼命地从地下吸取水分与营养，然后才能展叶开花并结出种子。在这众多的树木中，唯有桦树的汁水富含糖分，但是今年天旱，树干里的汁液也没有平常的年份那么丰富，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只要多在两三棵树上弄出些口子来就可以了。喝饱了桦树汁，身子暖和过来，他又弄下一圈坚韧的柳树皮，把自己的断臂包裹起来，然后在阳光下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太阳落山后，他就往村子的方向走去。天黑下来，他干脆走到了大路上。